天呢是三十七章，从三十六章开始是一个比三列和亚述列亚伯在一起下正式建造圣城这个会幕，正式建造会幕。那今天呢是三十七章，讲到四个方面，会幕里的四个部分，这里讲到主要的四个方面。一讲到法会，法会就是约会和圣座，这是第一个。一节到九节是法会和圣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叫桌子，桌子也叫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的桌子。第三叫金灯台，也叫金净的灯台和这个灯台的一切器具，就是每一样都有它附件，而且附件还有问题。最后就是照相盘，所以今天所说的这几样都是会幕里主要的这几样，所以今天我们把这模型带来，大家再看看，这样我们有印象，我们就知道这个会幕的建造是完全照神的指示。整个的建造可以看到多么荣耀华美，多么尊贵，是多么的细致，是按照神的尺寸，按照神的要求，也代表这一个属释放，这个会幕是属灵的释放。在旧约里只有大祭司亚伦才能够进去，正式的释放出来进去就在这个圣所里面，连至圣所就是那个圣座前，亚伦大祭司一年只能进一次，都不能随便进去，除了摩西是特殊例外，摩西可以在这个基罗伯那里，就是在至圣所听神的声音，神对他说话，其他任何的不能随便进去，因为这是在旧约，至圣所的路没有开通，在律法之下人不能随便闯到神座那里，神座代表神的宝座。但是今天呢，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祭，我们应该怎么做祭？我们应该成为一个祭来侍奉神。所以我想在没有查这字样之前，我们先看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先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复习一下在新约里主怎么样要求做祭司的。我们都是祭司，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特别讲了我们是什么祭司，是圣洁的祭司，是君尊的祭司。彼前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节到五节我们大家先记不念，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怎么做祭祀建灵宫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是要建造这个灵宫，这个灵宫就是我们的灵性，这个灵宫也代表教会，我们一起念。所以
男人既不去一切恶毒作假并且假善既有辱和一切违反的话，就像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这孩子的婴孩爱慕那一样，要让你们因此见长，你是得救。你们的传说主人的滋味又亦如此，主乃活石，不乃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过荒废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地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建立的灵祭。
就到此，在这一小段里面很清楚，我们彼得所说的就是我们新约时代每一个基督徒，从开头讲我们是个婴孩，借着圣灵我们重生得救了。所以彼得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生命渐渐长大，那就是除掉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诽谤，这些罪恶先要对要彻底的要除掉，除掉罪恶，然后爱慕纯净的灵奶。就是说做一个祭司怎么从生命上从婴孩一直长大成为一个祭司，那是我们生命上真是要跟上，那就是说我们要除尽一切的罪恶，然后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纯净的灵奶就是代表主的话，主的话是纯净的，是没有一点掺杂的，灵奶供应我们就是主自己的话，我们不断的吸收，好像小孩子一样生下来就吃奶吃奶吃奶，白天吃甚至于夜里都要吃，纯净的灵奶像胎生的婴孩那样的爱慕他一样。所以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求助给我们一个爱慕认主的话不断的渴慕的心，这样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以致得救不受重生得救，以致我们的生命不断的得到他的救恩，享受他的救恩。这个得救里包括我们的重生得救长生，这个得救不断的长大。你们若尝过什么的滋味就必如此， 好看些吗？
是啊，我们不断的在追求。
主宰国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他是被人所弃的。后面也讲，将来所弃的时候，却是房角的头坏时候，他就是活石。我们呢？他说我们被建造也像活石。其实我们本性啊，从亚当里来，咱们个个都是顽石，哪里像活石？是不是？本性很顽固的，他们有自己的主见，自己的个性，被主建造，因着吃灵来，有个渐渐强大。那我们就从顽石，我就改变我们相貌，从顽石变成什么？变成活石。活不得时候，那是这我们灵性上啊，成为一块活石呢，然后被建造成为灵宫。当然，活石不是一块，是我们大家一同建造。那每个人生命都改变，一同被建造就成为灵宫。这个灵宫代表教会，这灵宫代表我们个人的灵性，成为一个属灵的灵宫。就我们看会幕，这是有形的，实际每一样东西都可以代表我们，因为也可以代表基督，也可以代表我们追求的方向，我们追求的目标。那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头经历每一样这个会幕里面大小无限，被建造成为灵宫，做什么？做圣洁的祭。所以主要求我们会幕是分别为圣，也叫圣所，所以我们做什么祭司？做圣洁的祭，圣洁，非圣洁人不能见。不正经也不能侍奉神。教会里有各样的工作，大大小小，有的是提名的，有没提名的。提名的不多，没有提名的也不少。哪怕你做个招待也算是，一定要圣洁。然后呢，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体。我们献的体不是牛羊，乃是属灵的体，就是把我们自己奉献。还有第九节，我们再念一下。第九节告诉我们，不但做圣洁的祭司，还要做什么祭司？我们一方面。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天亮啊，召你们出黑暗，主明亮光明者的美德。这就是告诉我们，做祭司还有一点很重要。前面告诉我们要建造灵宫，其实做祭司在别人面前，我们是为了为人代祷。要关心别人，帮助别人，担当别人，体恤别人，这是做祭司的工作。但还有一点什么？就是要传扬主的美德，宣扬主的美德。他说：“唯有你们自己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大家都是被主拣选。教会就是在世界上把我们分别出来，是什么祭司？不但是圣洁的祭司，是君尊的祭司，非常尊贵的，具有君尊的祭司。主耶稣就是大祭司，我们个个都是祭司，是尊贵的。”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在基督国度里有份，是属神的子民。谁下面去做祭司做什么？每个人，我们的天职就是要宣扬主的美德。所以我们现在要再开始来查到关于会幕的建造，那我们要知道会幕建造的目的就是为了传福音，为了救人。所以他这里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主召我们。把我们从黑暗里再入光明啊，出黑暗入光明，这个美德，他招我们入奇妙光明的这个美德，这个美德代表主的救恩呐、啊，主的救恩啊，我们传扬这个美德，我们传扬这一个好消息，这个福音，这就是这个，所以我们想到主在我们这这么大的盼望，所以我们要建造。我想啊，我们拿这个出埃及记。这么仔细的来查这些会幕啊，这真是见到每一样圣物的意思，就是注重我们本身的建造。我们查这个会幕，哎呀，很好玩呐、啊，很有意思啊！一会又是会幕，又是你们，又是这个，又是那个，每一样都代表基督徒，每一样都是对我们的要求，就是我们生命的建造。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祭司，能够体恤怎么样别人，担当别人，关心别人，为人代祷，也能够宣扬主的美德。所以现在我们回来。所以就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建造？大家都是做祭司的，也都要经历会幕的美妙。所以现在我们看这个37章，出埃及记37章，先第一啊，我们看1节到9节，这是第一段，造法会是恩座，法会是恩座，这是在至圣所里，表明什么意思？表明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应该进入至圣所，有至圣所的生命，天天那个在宝座前，活在宝座前。每天我们都能够靠着耶稣的宝血坦然无惧的进到宝座前，在宝座前你那个像摩西一样听见神微小的声音，神跟我们说话， 请把他的心意向我们说明，我们得呵护他的要求，尽早实施。以前我们也发过声明有关这方面的，本来是走走的路是没根本是没有打通的，当中隔着一个什么东西啊，一个幔子，是不是？因为这个幔子的阻隔，我们根本不能进。现在耶稣的身体已经为我们裂开，借着这个幔子裂开，主耶稣为我们死，为我们断气，我们可以靠着耶稣的血坦然无惧的见到这神。所以我们应该有至圣所的生命啊！所以我们现在看见这个比撒列用照梁木做柜，这个柜是长方形的，长二斗半，宽几斗半，高几斗半，这就是这个约柜啊！就是现在我们看的就是这个这里头的一层，这个叫约柜，长方形的，有两个棍子，就是两根杠，它外面是金颜色的，因为它是包金的，里面是照梁木做的。那这一个呢，这个东西是包括两个方面，下面叫约柜，上面叫施恩座，就等于上面床薄薄的一片把它摞在一起，所以施恩座的长宽跟约柜的长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这里我们看不出来，实际上面叫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有两个基路伯啊，然后底下叫什么，底下叫约柜。所以现在告诉你，这个第一个里面就是约柜与施恩座这两样的建造，两样的建造。先说约柜，约柜是造假名作的，每一样我们开头都讲过了，每一样都可以预表耶稣基督，他就是这一个约柜。因为旧约里告诉我们，约柜是代表万军之耶和华留名约柜，是神的代表，是基督的代表。所以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都要抬着约柜，约柜和他们同行，就代表神的同在，是这么重要。所以主耶稣就如同这个造假木一样，为我们造成肉身，是个造假木的柜，但是呢，里外有金钉包裹，完全彰显神的荣耀。金钉是代表神的荣耀，所以你看得见造假木吗？看不见，看见的是什么？是金钉，里外都是金钉包裹。金钉也代表基督的神性，他不但有人性，为我们造成肉身，但是呢，他更有基督的神性。所以这个约柜是金钉的约柜，完全是彰显神的荣耀，是有神的神性的代表神的。所以主耶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代表神的。四围有金羊鞭啊，这个当然是很小看不出来。金羊鞭是一种装饰，有属灵的装饰，见了没？你看呢，他两边用了布的金环，金环的目的是为了穿杠。为什么要穿杠？因为约柜要抬，约柜要抬的。这是适应什么？以色列在旷野，因为见到会幕是适应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一站在往前行，所以约柜要跟着往前行。所以是要有负责的抬，两根杠嘛，前面两个人，后面两个人。做祭祀的要彼此同心，把约柜高举起来。抬约柜的意思就高举基督，要高举神的名，就把它抬起来。所以它有环子，然后有什么？有这个杠穿子。约柜和其他的有一点特别不同的，就是第二节大家看，那第三节啊，第三节，他说这个四个环按在什么地方？按在柜的四角下，安在柜的四角上，这边两环，那边两环，所以这个安在就是不对了。我们可以挑毛病啊，为什么不对？他这个两个杠是按在四角，是最下头。你看他不是那个，不是那个角，这个角，四角的角，就是按在最下面，这是很特殊的。按在最下的什么意思？就是完全突出这个约柜，完全的高。如果你按在当中的话，你还有一半在下面，是不是？你抬的时候，它有一半遮盖起来，人还在当中了，整个的高度，整个的突出，就这两个杠应该是在井底边，这个才是合乎于圣经所说。这个在以前我们读了二十几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在四角上就是完全突出，我们要完完全全的高度基督，因为在旧约里告诉我们，这个会幕就是代表神，是神留名的约柜。用造像木做两个杠，也要用金包裹，就是每一部分都是用金包裹，把杠穿在环内，以便抬抬抬柜，便抬柜。我们知道大卫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这件事上。什么事情？当时我们这个约柜曾经被掳，那就是当然上帝赐上了，因为利的时代，以利两个儿子不争气嘛，犯罪作恶，又落回来被非利士人掳走。以后怎么呢？又放在了基列耶里，就是非利士人。因为遭灾了，把约柜送回来，送回来以后呢，不是买人又上官约柜，结果约柜没有抬回来，就放在基列耶里。这个时候呢，犹 六万块钱想到了，费时间137天，大家回去看就知道。大卫说，我为了寻找约柜，我宁可我的什么，我都不上我的炕，我都不合我的眼。他只等到我约柜耶和华能够找到，为耶和华的约柜找到安居之所。时间137天，大卫是这样的关心约柜，他一做完他就想到约柜。那个时候还没有见证，因为神不叫大卫见证，等到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才见证。但是呢，大卫想到约柜要来回来，所以他就动用了全国的力量要把约柜抬过来。但是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啊？就是把约柜抬过来的时候，他用了新车，没有什么，没有按照旧约的这个条例，约柜是抬的，是用人肩抬的，而不是用这个外邦人的方法用车来拉。那个就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六章提到的，结果后来不是比利时乌撒嘛，结果乌撒死，这是也是对大卫的惩罚。人不能随便去服约柜，约柜代表什么？那么擅自摸约柜、动约柜都不可以。所以这件事就给大卫很大的教训。结果三个月之久，大卫醒悟了，大卫守教了。以后大卫真正的啊，借着利未人把他抬回来，抬回来把约柜抬回来。约柜抬回来什么意思？在全国都能够把主的道抬到心里，把神抬到心里来。所以诗篇24篇就是这个背景。众城门呐，抬起头来，永远的门户啊，把什么？把头抬起，耶和华要进来，永远的耶和华要进来。诗篇24篇后半段完全就是这个大卫抬回约柜的这一个诗篇，非常宝贵。是啊，耶和华是谁呀？是万军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有力的耶和华，要把他抬回来，把他请进来。那大卫就是这样，后来他是击鼓跳舞歌唱赞美，把约柜抬回来。大家都记得这个故事吧？以家呢，他的太太还不高兴，瞧不起大卫，你怎么这么样的失体失礼貌，就是这么跳舞？大卫是很爱神的，但是不应该用车拉，这代表属灵的工作不要动用外道的方法。不要用人手人工，世界的世俗一套都带到教会里来。要用什么？用电来抬。在这里要用杠啊，以便抬柜。以便抬柜，指的是借着来担负这个工作，把它高举起来，把这个命高举起来。还有一点非常要紧的，大家要知道，约柜里面最宝贝的是什么？啊？里面有什么东西？哎，有两个八百。这个是最最要紧的，约柜里面唯独的就是里面有什么？有两块法板。约柜里面就是证明什么呀？就是这约柜代表主和主的道，因为主就是道。除了法板以外，此外没有别的东西。当时来讲，主要的就是约柜里有法板，就是代表主的道。所以这就是第一件事情，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对吧？就是说，我们的心中应该有主的道，要有主的道呢，要高举这个约柜。要把约柜抬起来，就是我们走到哪里叫人呢？要看重的是主的道，是主自己。你现在是讲的是恩座的建造，大家看是恩座建造第六节以后，用金晶做是恩座，整个是恩座是金晶的，就像一个金片一样，金晶的，这代表神是恩的宝座，这是金晶的，完全是彰显神的荣耀，长二九半，宽一九半，所以跟那个约柜长宽就完全一样。用金子锤出两个金钵，在这个圣座上面有两个金钵，安在圣座的两头，这边一个，那边一个。金钵是连接的，就翅膀是连接的，而且连对连。金钵起什么作用？我们这金钵是代表神的公义和神的荣耀，它是起的护卫的作用，它是捍卫的这个圣座的。那我们可以根据马士基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伊甸园的门就关了。生命树的道路的这条路的这就不能再通行了。所以当时我们知道伊甸园关了以后有什么？有基督教发生，基督教发生，那这就是基督教的作用，捍卫主的真道，把守的基督，把守的圣徒，就是说不靠着一点血，没有一个人敢进到圣座前来。因为人犯罪了，生命的路已经不能通了，已经断绝了。所以这就是告诉你，这个基督教的作用，彰显神的荣耀，也是代表神的公义和护卫的这个圣座和约柜的。所以这两个翅膀要高涨，基督教是一个作为一种天使，彼此相接，彼此同心，彼此警醒，一同来守护， 那你这样的警醒的侍奉，从今可以警醒侍奉，捍卫不到，这就是第一个啊，脸朝一子的脸对脸朝着深度，时刻警醒朝着深度。所以这一个深度对我们到底有什么作用，有什么意义呢？林书记第七章，大家看一下，林书记第七章下面隔一卷就是民书记七章的最后一点，想到了吧？我们大家一起读啊，七章的最后一点，89节，摩西定会幕要与耶和华说话的时候，听见繁会的声作一响，按基督徒中间由于他说话的声音，就是耶和华与他说话。所以告诉我们进至圣所做什么，建造这些整个的约会和圣座，目的是神愿意跟人说话。在旧约里当然只有摩西，大祭司还只能一年一次靠着血祭。摩西我们这在旧约时是代表中保啊，在神人中间的中保。摩西神跟他说话，他跟神说话，主要的就这么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在哪里？会幕没有建造之前，摩西是在西南山顶上，神跟他说话，人向他显现。所以他一次两次上山顶，就是在没有建造会幕之前。会幕建造以后啊，你看从利未记第一章开始，耶和华在会幕里站，向摩西呼叫，对他说话。所以这里说在哪里？在二基督徒中间可见的，摩西的生命是时刻是听到至圣的。所以今天可以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说话，那在于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的听到至圣。我们的慢子也要裂开，我们老六人也要死透，我们肉体也要碎了。我们天天与基督同进十字架，基督是断气了，为我们死。我们呢？我们一信与他同死，那这样我们也能够见到至圣父，来跟主见面，来跟主说话，跟主这么亲密。还有一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四章，新约的，新约希伯来书第四章。第316页，这个竖版就是316页，第四章的第16页，一起念啊。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上帝的宝座前，为要得怜悯和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是来到什么地方啊？施恩的宝座前。施恩的宝座前就是来到约柜前，这是印度至圣所的。这样的人就是他时刻的主的话。因为你来到圣座，这里边约柜里面有什么？有法版。这样的人是渴慕主道的人，这样的人是真正吃干粮的人，这样的人是渴慕主的真理，他这样的追求一定能进到圣座前。这里还告诉你，你只管坦然无惧。为什么能坦然无惧啊？因为靠耶稣的什么？耶稣的宝血呀、啊。是不是我们没有福德的？我们哪里配呀、啊？我们常常想在罪中，思想意念很坏的，我们怎么进来？靠耶稣的宝血。所以前面我因为没有念，就是他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支持我们，我们靠耶稣宝血，随时你都可以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啊！现在我们就讲完这第一个，主要是这两处圣经告诉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子望不可及。啊，高不可攀！你看我怎么能进去？你也可以进去，我也可以进去。只要我们渴慕，真的让我们真的肉体从真的进到至圣。好、啊，现在我们再接着看第二个，第十节开始，十节到十六节，这是第二个。第二个就是造金晶的桌子和器，就桌子也有它一些图片，这个器，我们看一下，那个桌子代表也代表耶稣基督。用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他的生命，破碎他自己。因为这个桌子摆什么东西呢？是摆陈设饼的，摆陈设饼的，一共是十二个，那12个也代表以色列12个支派，也代表教会，他们教会是12个使徒的根基。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他说他用造像木做一张桌子，也是同样代表这个桌子也是用木头做的，是造像木，代表基督耶稣为我们造成肉身。他的人性像造像木，造像木是很牢固、很结实的一种木头，做这么一张桌子。长2肘，宽1肘，高1.5肘，就是它的宽度啊，比这个约柜稍微窄一点，是吧？其他还都一样，高也稍微矮一点，稍微矮一点。又 长方形的这个桌子，又包上金金，整个的桌子叫什么桌子？叫做金金的桌子。因为什么？因为桌子本身整个都包上金金。所以我们基督徒神的教会，我们也应该能够什么呀？能够成为这个金金的桌子，能够彰显主，让人看见你的照样，看见我们的本性是金金的，是彰显神的荣耀。作为还镶在金牙边，作为镶在金牙边，这里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因为他要抬这个桌子的时候啊，免得从神的里面能够掉下来，歪了失落了，所以有金牙边保护你，保护你。我们要守住主的道，持主的道，不要失落。所以新约里保罗他的勉励提摩太，你要把主的道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那个从前教过你的圣道，你要牢牢的守住。我想这就是金牙边的责任。金牙边做什么的？守护、保守这个饼啊，不去掉下来。我们大家看看这一段圣经，在提后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第一章，金牙边的作用是什么？13、14两节。一章13、14两，这是保罗语重心长对于提摩太年轻的提摩太的勉励，我想对我们也很了解。大家一起念啊，提后一章13、14两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成圣。从前所教导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该怎么守啊？要常常的守，还要牢牢的守，不要让主的话随流失去，不要这个左耳朵听，那个耳朵又跑中间，要牢牢的守住，常常的守住。所以这个桌子，这个金金的桌子，还有四围有金牙边，能够保卫住这个。你看桌子的四围各有一层，一掌宽的横梁，横梁向着金牙边，这都是告诉我们，这一个桌子的装饰。又做了四个金环，安在桌子四角上，这个角就是指着上面的，四个角的四角上，这个安的对啊，就是在上面，这跟约柜比较，约柜应该在最下面，它是四个角的上面的角上，角是指着上面的角。安环这个地方挨近横梁，这个横梁是挨着，可以穿杠抬桌子。什么叫抬桌子？高举主的话，你走到哪里，把主的话带到哪里。回到台湾，你也带着主的话去。不是你看着有的做真实，真的没得可聊。看什么呀？主的话带出来，生命的粮食带出来，要抬起锅子。走到哪里都要抬，因为约柜是抬的，这陈圣明的桌子也是抬的。两根杠要把它抬起来，所以要用道家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一边抬桌子，一边抬。这个抬桌子就随时随地需要拆卸的时候，需要往前行的，需要挪移的时候，那别的东西挪移，这个桌子也得挪。那就是我们在旷野也要建立差异班，将来你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你也要建立差异班。这就是抬桌子，把桌子抬。那这桌子摆什么呢？摆神圣饼。大家看一下另外一个24章。下面一件啊，就是另外一二章。24章这里就告诉你这桌子上具体的是怎么个摆法。第5节，另外一24章第5节，大家听我念念啊，5节到9节，你要取细面烤成12个饼，看几个饼啊，12个饼，每饼用面多少，它都有一定分量，每一个饼都一样。所以说主的主就是生命粮呢，这每个饼都代表主耶稣为我们烤成，为我们以后破碎掰开，叫人能够吃饱，每一个都有同样的分量。所以主的生命粮能供应每一个支派，每一个神的儿女。把饼摆列两行，每行6个，这不正好12个，这边6个，那边6个，把它摞起来，作为纪念，就是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每安息日要常摆在耶和华面前，那就是说每安息日撤换一次，就是老有新的，而不是老的陈旧的。每安息日要撤换，就常摆在耶和华面前，作为以色列作为永远的约， 闺女听主的话，那就是主跟我们立约了，这饼是给亚伦和他子孙的，他们要在圣府吃，为永远的定例，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火祭物是吃什么？是祭子吃的。现在呢，咱们每个人都是祭子，所以我们能不能吃啊？啊，我们大家都能吃，对不对？我们都可以吃。啊，我们的生命要进到圣府，我们要吃陈设饼，自己吃饱了，你才能摆得出来，自己生命丰盛，还能够去供应别人。那吃这个饼代表什么意思？这个饼就代表主的话，主的道，真理使我们成圣。约翰福音17:17，耶稣的祷告里面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约翰福音17:17，所以就是说，这个陈设饼就起了这个作用，让我们灵性吃饱，而且真理成圣。又多读主的话，我们这个人不知不觉生命改变，要真理成圣。主的话把我们更新了，使我们成圣。成圣的意思就脱离了罪恶的辖制，罪恶的捆绑，使我们灵里得到真的自由，啊，真理成圣。那我们回来，我们再看看这里这第二个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陈设饼的作用很要紧，啊，我们要摆得出来，这要抬得出来，还要抬，还要抬起来，啊，叫别人也所享受。有的未得之地，有的地方是或者有的地方很边缘的地方，我们也要把主的话带到那里。那现在呢，最近我们教会不是有个弟兄吗？他不是现在你说怎么不带了？其实他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开查经班去，说那个地方有已经有华人，没有人带你，这些恐怕不去。这就是陈设饼呢，抬去了，抬到那里去了。那么我们这里人比较多嘛，他们那里没有人，但是他们这里有美国教会有一个华人的查经班，却是没有人带你，所以我们就要抬到那里，走到哪里抬到哪里。哪里需要抬到哪里，让别人也能够得保证。那底下的16节是金金的陈设饼桌子的附件，他说又用金子，金金，别忘了这金子都是什么金子，是金金，经过千锤百炼炼金的金子，做桌子上的器皿。这个桌子器皿也代表每一个基督徒，可能我们大的摆出来，你看起码你可以做一个小盘子、小调羹，都能够帮助人能够什么，能够吃主的话，能够消化主的话。饼总得，你既然吃东西，总得有一些个器，所以有盘子，还有调羹。你说我做不了，你起码做个调羹也很好，对吗？调羹呢，得送到人家口里面去的，是不是？要不然怎么吃啊？那些有些病人，你还真得拿调羹喂他，他根本他自己就不会吃。调羹，做个小调羹，哪怕是个小调羹，是个小盘子。都是金金的器皿，都要被人接好，都不能带着劳肉体劳我的血气在里面。这个炼金的是金金的，是彰显主的。金金还有意思，就是蛮有信心的。我们的信心是经过试炼的。你的前书1章都告诉我们，信心经过试炼，比金子还要宝贵。还有奠酒的瓶，还有爵，这个瓶。还有爵是很小的，像酒杯一样，因为旧约里他们献祭的还有奠祭，奠祭是把一点点的酒把它浇奠在燔祭坛上，表示什么？表示主耶稣把他的生命为我们倾倒，我们也要这样把我们的爱为完全倒出来倾倒浇奠，我的爱都浇奠在你脚前。不是有一首诗歌吗？也就是奠酒的这个意思，奠祭。所以这些的器皿虽然很小，但是都有金金的，那成为金金的器皿来给主用，啊，那个真正的给主用，让我们能够摆出生命来。主耶稣说：“我就是天上下下来的生命粮，到主面前呢，就永远不饿，也永远不渴。”就说明主这个生命粮是代表他自己的话，能够叫人心里真正的充实，得到满足，永远不饿，永远不渴。主的话就是生命，就是饼。那是我们自己参考约翰福音16章。都是讲到这个关于主的话是生命粮。好，现在我们看第三段是到金金的灯台和器皿，灯台也有这些器皿，这是第三样。这个金金的灯台，我们看一下，灯台和桌子都在圣所里，北面是桌子，南面是灯台，这两面是相对的。那这个就是灯台啊，像不像？反正有一点像，对不对？哎，一边是谁的？反正就是。这个挪开看，一面是北面是陈设饼的桌子，这面是金灯台， 们的追求啊，在圣所里主要有三样，这个是至圣所的，这当中有一个幔子，然后圣所里有三样，哪三样呢？这里就是有北面就是陈设的一个多种，我们已经读完了，下面呢就是金灯台，金灯台代表什么？教会要为主发光，做主的见证，成为主的见证。那你我们的生命必须要到金灯台。这个金灯台很有意思啊，这里讲了几遍，它是锤出来的，是一块金子锤出来的，而且就是伊卡连德的金子。这里没有提伊卡连德吧？别的地方提了，伊卡连德的金子。所以我想啊，这个比赛的也实在是聪明的工头，如果叫你我知道的话，大概多一点少一点，整整这个金灯台加上所有的图片加在一起，整整是这一个数，什么数？就是一个他连的，一个整数，合一的整数，这教会是合一的。这一个金灯台有七盏火灯，七盏灯，但是是一个灯台，一个灯台。其实我讲七个灯台，七是完全的主灯，就是一个教会里，七个教会实际在基督里就是基督的身体。但是怎么样就能够发光？我们现在看一下它的构造，它这里说用金星做一个灯台。灯台的座就是底座，还有杆，还有飞球花，都是连接一块垂出来的，彼此连接的。这教会要发光，很要紧的一点，彼此连接，生命的相连，彼此不能没有一点是分隔的，彼此连接的，是一块垂出来的。灯台两旁插出六个字，六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大家看一下，当中叫杆，主杆在当中，这里也是有灯台。这是三个，现在三个，现在三个，这是六个嘛？是不是六个字？六个字是两边，一边三个，一边三个。每一个字字它都是有杯有球有花，所以它这里是主。我慢慢聚集上来就是杯球花，杯球花是一套一套的。杯球花就是性球，有杯有球的话，杯就是好像孤独含苞啊这个，然后开花啊球花，它就是代表教会是生命的成长，好像杯球花一样，这么大。这么样的生命的长大，那个像幸福一样，那个开花，而且彼此是连着的。在撒加利亚讲，这是六个管子，这里说六个枝子是第一个意思，它里面都是通着的，通着的，而且有油灌在里面，所以它才能够发光。这个油灌进以后，它所有的管子都是枝子。如果说啊，左边的枝子不通，或者右边的枝子不通，或者今天有一个枝子不通，我看这光就发的不好，是不是？所以七盏火都要一起发光，教会要大家要能够荣耀神，哪有基督的见证？一提这个教会，多多的结果，我的人数增多，许多的爱主，是因为什么？因为彼此相通，里面没有疙瘩，里面没有堵塞。这个管子就是枝子，基督就是管子，这六个管子跟主干彼此之间都相通，油流通，你才能够有光，才能够这个油灌满它，它才能够发光。所以灯台上有四个杯。就是这主干的四套，其他都是三套。这个杯球碗，这是主干当中，当中它比较长嘛，两旁的都是这样，就变成一个对称的这么个构造。还有一点，他讲什么呢？他说两个枝子当中有一个球，就是两个枝子当中的枝子连着的枝，用球来连接在一起。这球和枝子就是连在一块，都是一块金子组成。这是在我看这个比赛里实在是个聪明的工头啊，多巧啊，怎么能够把它做成？这教会是在基督里有建造，这个比赛里聪明工头代表谁呀、代表基督啊，基督就是最聪明的那一个工头，他把我们建造出来，让我们被建造成了一个教会。所以按三节说，用金晶做灯台的七个灯盏，并灯台的什么蜡点，那就是底下这些器具的。为什么要蜡点和蜡花盘？那就这个七盏灯啊，它能经常的发光。亚伦孙做祭祀的，要经常的收拾这个灯。这个我们在乡下的人都知道，你要点煤油灯的时候，这个灯的黑的地方你要把它剪掉，它才会不断的发光。要不然它点点点，它着的厉害的，它就有那个什么，有那个黑的东西出来了，对不对？就容易影响这个灯亮。所以要用剪子，还有蜡花盘，就是把那个东西把它拖住，把那些脏脏的东西应该剪掉的把它剪掉。所以这些小器皿都提的这么完美，对吧？他用金晶 天朵做灯台，灯台的一切器具是等这里，是等这里。那么灯台怎么样就能发光？最关键的，大家看一下，就是二十七章。那往回翻啊，出埃及的二十七章，二十七章的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二十到二十一节，我们大家念这两节啊。你要吩咐以色列人把那点灯倒腾的青橄榄油拿来给你，使灯常常点着。在会幕中法会前的幔外，亚伦和他的儿子从晚上到早晨，要在耶和华面前听礼这圣，这要做以色列人世世代代永远的禁忌。就告诉你，维持这个灯在会幕里面能够一直发光，永远不熄灭，而且一直都能很旺的，能够成为主的见证。灯呢，光啊，都代表神的荣耀，神的见证。你怎么能发光呢？很关键的就是必须有青橄榄油。就好我们现在你这屋子怎么这么亮？因为有电，是吧？如果你没有电的话，你把它砍掉了，你的电是有的。这当时发光就是青橄榄油。青橄榄油是以色列人送来的，是众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家家都会榨油，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那么橄榄树多的嘛，橄榄树结橄榄果，然后把那个果把它榨成油。然后你也送点，我也送点，大家都送来，送到亚伦那里来。那么有这么多的青橄榄油，这样就可以发光。没有油怎么发光？重新一祷告，油代表圣灵的工作，圣灵是的，有油你才发光，没有圣灵就不能发光。所以这样就把它带来。然后亚伦呢？亚伦呢还要什么？经常的收拾这个灯，经常的收拾，所以教会的工人呢，要常常的把这个灯台要收拾好。要为人代祷，为人认罪，要常常请茶，常常做破口，把一些肮脏的这些黑的东西应该剪掉的，把它剪掉。那这样呢，在维持这个教会能够发光啊。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就是什么？耶稣说，你们就是世界的光，光要放在斗底下，是不是？就要放在灯台上，放在桌子上，能够照亮一家的人。耶稣也讲，是吧？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九章。讲到我们要为主发光，为主发光。保罗在书信里也讲到，我们呢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真正成为真理的光、生命的光，为主做见证，是吧？要有光。如果一个基督徒，让人在我们身上看不见光，那就是黑不溜秋啊，那不明，是不是？光光暗暗的，做暗昧的事情，你一点都发不光，没有见证。发光是为了有见证，在郊外，你看看教会里面讲的那个执事，最近牧师也讲，执事在郊外还是一个好名声呢。那这些乡内的挺热心的，好没好的，那会一问，人家都摇头，臭得不得了，是不是？那名誉坏极了，那你怎么做执事你也做不了。郊外还是一个好名声，郊内郊外都有见证，这个是真正的问题，发光，哎，是真正的。有些圣经呢，我就不找了，因为你们大家都知道，你不做诺第五章，他得讲，要做光明，做白昼，不去暗昧。还有腓立比书第二章十四十六节，我们要从明光照耀，在这黑暗上，我们都要发光，每一个人都要发光。那你怎么发光？彼此相爱，追求圣洁，同心合意，多多祷告，一定发光。多多祷告就有油了，有圣灵在我们，所以我们就能够发光。好，我们看最后一段，最后一段就是叫金金的香坛，这个香坛也是金金包裹的香坛。香坛是哪一个？是这个啊，大家看是这个，是香坛是四方的，看见是四方的，跟那个祭坛是四方的，不过这个小一点，就是香坛是四方的。这个是在哪里呢？它反对着神座。不过当中隔得慢，现在我们没有慢子了，你就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主面前。这个香坛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做祭子的，为万人代祷，为万人代祷。所以它是四方的，什么意思？你要有主的心，主愿意万人得救，就你要为万人代求。这香坛也是很重要，它是它圣所里是其中一个一部分，也是我们的侍奉的一部分，是我们的侍奉。你别的都很注意，有的人很热心啊，为什么 各方面，但是不注重守望祷告，那你别的工作不能再去守望祷告，这也是我们在前面讲的一个部分，也是做祭司的本分，也是做祭司的本分。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还用照相木做香坛，这个香坛也可以代表主，因为主就是为我们在做，直到现在主在世上做还不宜祷告，常常到旷野到山上去祷告，为门徒付代价，甚至耶稣选门徒的时候，你们知道祷告多久啊？整夜祷告。那路加福音讲耶稣整夜祷告，拣选的12个门徒，是吧？主是付代价。现在呢，耶稣在福音中还是在为我们代祷，他是大祭司。那为我们呢，我们也是祭司，所以我们也要做代祷的工作。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我们至少每天你起码有一刻钟到半小时，他会想好好的为万民祷告。这个祷告不是只是为个人灵性祷告，要为别人祷告，为教会，为灵魂，为工人，啊，为传福音的事业，为一切大使命，我们都要祷告。啊，所以这就是这个香坛的意义。我们看一下这香坛的构造，是四方的，这一开头告诉你，是不是照相木做的，四方的，就代表体会主的心，为四面八方的在求，长一种，宽一种，这是四方的。是不是不偏不倚？你不能再为中国祷告，为美国祷告，是不是为西半球祷告，也为东半球祷告？宽长宽一样，高二斗，盘的四角与盘接连一块，这盘呢有四个角，这里也看着也有点像啊，有四个角，四个角跟盘是连着的，这个角代表什么意思？代表祷告信心，祷告有能力，角度代表能力。我们的祷告要成为得胜的祷告，有能力的祷告，那你必须要靠信心，你必须要跟主联合，所以这个角和坛是连在一起的。信心祷告有能力，在雅各书第5章讲到，以利亚和我们一样信心的人，他祷告怎么有实力？他说一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的祷告。所以有四个角，那我们的祷告地上捆绑，天上捆绑，啊，地上释放，天上释放。用金晶把盘的上面与盘的四面和盘的四角都包裹，也都是金晶的，那代表我们要有信心的祷告啊，也代表我们的祷告就让神得荣耀，彰显神的荣耀。就是在盘的四围镶上金牙边，这个金牙边什么意思？也是保护这个盘上的香。我们知道当时亚伦怎么样在这里做什么事情，就这个香盘呢在上面烧香，从祭坛取火，取来火以后呢，然后把香料放在上面烧这个香，这个香就代表圣徒的祷告。大家看一下启示录，启示录这里8章的第3节和第4节，另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下面说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在金坛上，第4节大家念，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还有5章的8节，翻回来5章的8节，5章的8节，大家一起念啊！他必拿着金鞭，赐我和24位长老，就是伏在众人面前。纪念众圣徒的祷告，全教会的祷告，众圣徒的祷告，就好像香神也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要烧香，我们这是个香料，是这样，越进火越香，你不点起来它根本不大香，你一点起火来非常香的，是不是？就看我们的祷告像香一样都陈列在神的面前，就非常看着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要真正的这样祷告。那在新约里是怎么讲的呢？我们大家看一下提摩太前书2章一篇2章第1节到第4节，一篇2章1节到4节，那这一段就告诉了，这就叫做香坛的祷告。在新约的使徒，在新约的使徒是怎么教训我们？提前听在前书2章1节到4节啊，好，一起读。我劝你第一个为万人恳求祷告。 报告在所不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在如此，使我们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出入，真是好的。在这我们就念念可能为他，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正是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所以我们要带到。有人说我没有功夫，或者我没有时间，或者我没有力量，那我们有的人年纪老迈，起码可以做代祷的工作。代祷的工作也是传福音的工作是一部分，还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借着我们的祷告圣灵在各地动工，他祝福大使命的工作，传福音的各个机构，我们都要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到各地去短宣长宣，是不是许多各样的传福音的工作，我们用什么来支援？有的人用经济来支援很好，有人用代祷来支援，爱情的支援，各方的支援，所以这就是相反的祷告。所以这里我们看专门作为一个啊，这个会幕当中有这么一个物件，这个圣物就是香坛。所以我们大家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有份，我希望这一次我们读几个这么详细的，你看看念出埃及等于咱们读了好几遍了，这个会幕实在读了好几遍，二十多章读现在三十几章的读，希望我们大家都没有白读，能够提醒我们加强我们的守望祷告。底下告诉我们香坛也是可以抬起来的，大家看二七节，做两个金环攀在牙子边下，在攀的两旁两根横撑上，作为撑杆的用处，便抬盘，以便抬盘。这个金香坛也要抬起来，找到哪里为人带到。不是我们换了环境就不会祷告了。你住在客店里，你要祷告；你出差到外面去，你要祷告。什么祷告不要停止？啊，为别人祷告，以便抬盘。用造像木做杠，用金金包裹。总而言之，一点都没有彰显自己，完全是精进。你看最后一点，就是还要做什么？按照相知法，这个在出埃及三十章讲的非常非常详细，这里就可以提了。就是说，按照神的那一个配方，神的那一个原则，神的那个要求来做圣膏油和香料，都要配什么配方来做的？比如圣膏油，很多的橄榄油加，还有加上许多的香料把它做的，在会幕都是不能少的。因为圣膏油是要使会幕里面一样东西都要使它成圣，用圣膏油来抹膏抹啊，这个祭司也要受膏，都是需要圣膏油，还有这个香料要净香，就是纯净的乳香。所以香料代表什么？代表众圣都祷告，那烧起来叫众圣都祷告。香料就代表神的旨意，我们用神的旨意来祷告，抓住主的允许祷告，就是这么宝贵。你烧起来。你这个燃燃熊熊燃烧的那个就是众圣徒的祷告，那么点燃起来了，你真的烧起来了，那就是达到什么高度去。所以亚伦子孙每天都要在香坛烧香的，什么意思？做祭司嘛，做神的仆人，在旧约时代只有亚伦为人代求，为人代祷。我们知道烧香啊代求还能够赎罪，在旧约时代在这个民数记十六章提到，当时不是阿婆拉达，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以色列人当中啊，以地位人这些个领袖们，他们在叛逆，想要什么呀？想要推翻这个摩西和亚伦，闹阿婆拉达以后呢，这个影响到连百姓都闹起来，大大的闹，又哭又闹，他发怨言反对领袖，所以结果呢，神的瘟疫临到。民数记十六章的最后一个。神的瘟疫临到的意思是什么？神发怒了，全以色列民族要遭到瘟疫。那这个时候摩西那亚伦就一面俯伏祷告，一面摩西就吩咐亚伦说，你拿着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上面，加上香。四十六节啊，大家看四十六节，摩西对亚伦说，坛里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的带到会中来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神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后来亚伦就赶紧这样做，照着摩西的吩咐，就赶紧的进去加上香为人赎罪，站在活人死人中间，四十八节，瘟疫就止住了。所以说，我们的代祷能够止住神的愤怒，能够止住当时的这个当时神的愤怒，领导很多以色列百姓都遭了瘟疫，瘟疫就是传染病一样啊，当时就死了很多的人，所以亚伦死人要烧香。当时这个香炉是什么意思？香炉就是。香坛这一个 轻巧、很活动的，就拿根手提的一个好像一个炉子一样，手提的一个香炉，里面盛了香，这样的形这个动物，就是把它站在这个拿着香炉站在人活人当中去为人带他炉子，所以结果神的愤怒就停止。这祷告还要给他。我们看到今天神的愤怒领导了美国啊，也领导了中国，领导了许多国家，用了犯罪、敌法神，在中国逼迫教会。这样的拜偶像，这样的得罪神，这样的犯罪堕落，像美国这样的堕落啊，这样的这些什么呀，远离的神，离弃的神，这是神的圣灵经历到了，去年以来多少灾难，那太多了。就最近罗里达那里又扔烟了，是吧？听说是扔烟了，是不是？很多的灾，不断的灾，各个州都常常会有这样灾难，得罪神呐、啊，犯罪啊。所以说神的愤怒临到，那需要什么？需要我们在香港祷告，为人代求主啊，你赦免美国人的罪，这个总统的罪，兄弟，这个参议员的罪，这些领袖的罪，要赦免他们的罪，为他们代祷，为他们代求。那么神的愤怒还能够取证，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回到上面。好，我们就到这里，一共是几段呢？一共是四段。我们大家下面我们可以接着讨论。那从这四段里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每一个人，我们都要这样的建造自己，让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第一，我们要进到至圣所，至圣所天天跟主见面，天天在约柜前，在神的座前，我们得到主的真理、主的话语，我们能够什么呀？听见主的微小的声音，能够在神的座前来跟主见面，有这样的生命。啊，第二是什么？就是精精的这个彩色的一个桌子。我们要生命丰盛，吃干粮，要得到主的生命的粮，我们也能够摆出来，使我们因真理而成圣。第三步就是金金的灯台，那第三样是在金金的灯台，就是金金灯台也是代表圣灵充满，还有圣灵才能为主发光，要彼此相爱，彼此连接，成为一个金灯台，被圣灵充满，还有圣灵呢，当然就能为主发光，成为为主的美好的见证，那么荣耀神。最后就是香坛，那每一样都是我们个人的建造，是我们个人每一个人我们自己追求的建造。那我们具体的在新约里，我们最后谈两处圣经，我们具体的怎么建造？这旧约这些会幕，我们怎么成为一个桌子呢？是吧？就是我们在灵性上具体的怎么建造？请大家看犹大书。啊，我们最后再念两处圣经，下面就接着讨论犹大书20-27节。20-27节，这是最根本的建造，使我们能保守，一直到见主面。几念啊，亲爱的弟兄啊，一起念，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这里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能够做一个能保守的基督徒？怎么样的建造使我们有会幕的这样的生命？从圣所还要进到至圣所，那是怎么样呢？就是首先就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最根本的建造是在主话语上的建造，话语的至圣的真道。走的话上的建造，至圣的真道上的，就是天天坚持好好读经，用走的话来对照自己，造就自己。这个造就就是建立的意思，建立使我们灵性被建造，使我们建造的合乎这个会幕主的主对我们的要求，啊，这样的建造。然后呢，我们才会操练在灵力祷告。这个灵力祷告的意思就是我们用走的话来祷告，这就是在圣灵里祷告。既在圣灵里读经，也在圣灵里祷告，使我们灵性长大，使我们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那些仰望主的怜悯，知道人生，这是最根本的建造。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合乎这个会幕的要求，主的要求，使我们真的成为一个祭司，能够站立得住，还能够去带领别人，帮助别人，那么宣扬主的美德。最后一段，这是马太福音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4节， 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这是讲的建造了，也是我们生命的建造。所以生命的建造离不开主的话。一起念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一起念。所以凡听见我这话的人，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台子上，雨淋水风风吹，放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定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的人，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台子上。两种建造，一种是听了主的话去行，听完就完，圣经就放到回家放到柜子上了啊，听了也不去行，要听而行，天天对照建造，是不是建我们的房屋就真的建在磐石上，有根有基，成为活石，成为灵工可以建造。如果马马虎虎随便听了不去行，是不是教会一下回家就一样，那你的房子就是杀死的根基，经不起考验，经不起风吹，经不起雨淋水冲，结果就倒了，而且倒塌的很大。所以我们彼此勉励，求主给我们真正的建造。按照这一个，我们最近一直在查会用这个属灵的意义，我们最近都知道了，对吧？这个名义是什么？它的经义是什么？是我们真的好好建造，就每个人都能成为祭司，进入会幕，自己蒙恩就能够带别人蒙恩。